很感谢主，能够再一次来到北堂，跟北堂的弟兄姐妹，从雅各书，特别是第五章，我们已经看了好几回是关于祷告，今天是第三回，能够继续从主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彼此的造就。但是在今天讲到之前，我要先请大家看两张这个投影，是关于孤儿，为孤儿的这一个，我们可以怎么样参与奉献的事情。大家看见的这一个第一张投影呢，就是我们在过往，其实应该从就是2006年开始，大家可以看见，一直到今年，就是8年来孤儿资助项目的成果。你看见，譬如说像这个中间关于这一个受洗的人数还有这个家人跟其他的人数还有加上说觉志那你说这些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个是在差不多这个是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这么说好了，就这个月底6月底到7月初，通常就会在我们所支持的这些孤儿，在过往这一些资助的孤儿，其实是包括了北堂弟兄姐妹一起参与支持的。那我们差不多就是一路以来是支持40位大家看见。那在这当中是透过我们真的有人去到那边，不仅是支持他们的学费生活费，这也是一个支持，但是我们也进到他们那边然后呢，大家可以看见，就是下面所说的那个孤儿退休会，我们这是8年来那我们再看下一张这是最新的一个报告就是关于说，在未来这段时间，那在未来这段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支持40位孤儿那么其中有读初中的、读高中的、读大学的那我们就把它平均了因为你可以想象读初中、读高中、读大学，每一个人在未来一年的生活学费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就把它平均就算40个人平均下来，刚好一个人差不多就$250所以总共是10000块钱美金。那么在这当中呢，我们到5月底为止就是我们收到了是8100块。那然后当然我们就是还是有这个孤儿退休会在。今天做这个报告呢，主要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的项目是一直到这个6月底所以说如果北堂弟兄姐妹你在过去有参与有支持，或者说你今天是第一次听见，但是你心中有感动就是照以前的做法，可能以前的做法也就是说先开支票给北堂嘛，然后就是注明是说为孤儿，然后我们就再统筹一下然后我们两个教会的这个财务就通通气，这个事情就解决了那但是我为什么会提这个呢？其实这个跟雅各书的教导当然其实不止雅各书但是跟新约的这个雅各书的教导很有关系，特别是在第一章我们看见说怎么样能够看出一个人他真的是往这个成熟到这个目标去迈进其中的一个指标就是他真的能够开始关心到别人。可是关心到什么样的人呢？在雅各书的第一章最后他就是说就是能够去看望在这个患难中的孤儿跟寡妇就特别提到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在社会上比较弱势的有需要的群体其实就是譬如说像这孤儿，就刚好也是跟我们看见雅各书的这个教导很有关系。好，那我想我就报告到这里那回到今天我们看的这一个第五章，是特别要看以利亚他被雅各作为鼓励大家祷告不仅是鼓励他当时的弟兄姐妹，等于今天我们读了也在鼓励我们那我也是准备了有几张投影那所以我们可以也许就先打出头一张来那你看见用以利亚作为对要祷告的鼓励我不知道你你是觉得是很受鼓励呢，还是觉得有一点泄气因为如果你稍稍的知道以利亚是谁的话那你就会说雅各这个谁不好去举例子就举一个这一个可以所谓的呼风唤雨的这个以利亚比如说我们看见他在那边说他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而且地也产生土产。你说这个他本人祷告可能很好但是作为这个鼓励我们来作为一个祷告的榜样，可能好像叫我们有点泄气。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或许你说哈，会不会雅各他要用以利亚作为一个榜样，是希望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刚读的有一句话哈，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那如果你读过哈，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是列王记哈那一段关于以利亚的记载，你说圣牧师我大概知道了哈，就是他看起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他好像也有什么 depression 哈，就以利亚后来他不是在加密山上哈，这个大战那些巴黎的先知，后来那个皇后，那个很邪恶的皇后耶西别说要取他的性命哈，后来他就吓了哈，然后就看起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哈，就得到了所谓的这一个忧郁症或者是抑郁症哈，他就整个人很低沉哈。那你说那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你说我就懂了哈，我也很软弱哈，那我看以利亚好像也不怎么样哈，那我也有忧郁过哈，或者抑郁过哈，他也抑郁过哈，那可能这样的话哎，这个作为这个榜样我还觉得很那会不会哈，以上这两个答案都不是哈。好，那我们就要来仔细的看哈，那究竟为什么他要用以利亚哈，然后最后他要的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哈。在这个当中我们说没错，以利亚哈的确是一个大先知，伟大的先知，但是呢在刚刚所读的圣经你会读到一句话叫做说他恳切祷告，中文圣经翻成恳切，在原来的这一个经文里面是没有的。因为雅各他是个犹太人啊，那通常我们在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见得说一定要给他加上一个形容或者一个修饰的词语，譬如说祷告之外还要很恳切的祷告哈，这个中文是可以这样讲哈。但是在犹太人或者是说在圣经里面，不只是雅各了哈，在旧约新约圣经里面，你就把同样的这个词给他重复个两次三次，你就可以看见作者他要表达就是很恳切的意思哈。所以原来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祷告又祷告，原文就是这样子哈， prayed and prayed， 或者呢是用英文去表达哈， he prayed in praying， 如果要把这个翻成中文就是说在祷告中去祷告，或者就是 pray and pray， 祷告又祷告啊，就是讲最简单，他在原来的那个圣经里面他是用这个一般的哈这种希腊文普通的希腊文去写的，他就是祷告祷告，所以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很恳切的意思哈。那更不要说如果你就顺着这个道理去推哈，那就是圣牧师，那如果我就跟大家就讲说现在祷告祷告祷告哈，那我就会说这是已经是恳切到不能够再恳切的祷告了哈。就是如果你重复三次了，我的意思说比如说像圣哉圣哉圣哉，这个重复三次的是不得了的东西了哈，重复两次就已经很不得了。所以会不会这个恳切祷告就是 pray and pray， 是了解他这一个作为榜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那然后我们就说那他又在什么事情上面让我们看见他是很恳切的祷告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来看的哈。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再下一张投影，下一张投影呢就是回到列王记上哈，17章啊，还有18章，那就要讲讲故事了哈。因为雅各他只写了两节圣经，就是5章17节18节讲一下以利亚哈，但是他所提的那些重点就是你要回到列王记去看，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你就可以去看，或者如果当时听众他们就已经很熟悉，他马上心中就像放电影啪啪啪就几幕就闪过哈。那么在列王记上17章第1节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经文我就列在上面哈，他在那边就说在基列寄居的提示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北国的一个君王哈，叫亚哈，那时候南北国都分裂了哈，我指着所侍奉永生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啊。我们先说点背景哈，如果今天你去看，这就是圣经介绍以利亚出场，就是17章第1节。如果你看见这样的话，你就说：“哦，以利亚是谁啊？ 好像就是嘣一下哈，凭空跳出来的一个人物。我们通常哈说想要认识一个人，你就想象说你比如说想要去认识一个人，你就会想说知道说他是单身呢、啊、还是结了婚啦、啊、如果结婚的话有几个小孩啊，比如说像我们、有支持一位神学生，他在加州、他其实从中国来到加州住宿，然后他刚好现在是有点放暑假，所以他这段时间就来这边，那今天就在教会他有十分钟分享，然后分享完了之后呢、就是就等于是讲过去一年学习的这个心得，然后我们就中午长老啊，我还有这个宣教委员就跟他一起在教会吃个饭就聊，我们就是会问这些问题啊，就是你现在比如结婚的话还是没结婚呢，然后在哪边读这个神学院读的怎么样哈，然后就会聊这些东西。但是伊利亚他一出场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我们想要问的每一个问题他都没有，而且更妙的是他就直接就出场，就是对亚哈王说，我指着所侍奉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亚哈是谁？这一点、历史背景是需要知道的哈。讲最简单，亚哈是在北国哈，在他之前有些王哈，在他之后有些王哈。但是如果我们说亚哈这个王，如果你要来有一个竞选赛哈，来选说所有在北国做过君王最坏的哈，亚哈可能可以得到第一名啊，就是他的这个坏哈，当然北国没有一个好王哈，但是在都不是好王里面哈，亚哈还是最坏的哈。那你说哇，那亚哈是第一名坏的，而且他娶了这个太太也西别，就让他这个坏上加坏哈，反正这个就点到为止哈。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神使用一个好像凭空哈就蹦出来的以利亚，然后呢对亚哈说的第一句话就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亚哈哈，你听见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说嗯，他为什么跟我提不降露不下雨呢？或者我们倒过来看哈，他为什么要特别提不降露不下雨？为什么他不去说如果啊，亚哈你再不悔改我就会祷告上帝哈，给你刮一个龙卷风，哎，懂吗？是我们现在对这个飓风哈或者龙卷风哈有点熟悉嘛？因为美国这边哈，这个真我们看见很可怕的结果哈。为什么特别会提不降露不下雨？因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去看在旧约圣经里面的摩西五经，看利未记最后结束哈，利未记或者是生命记。这个是提到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祝福跟咒诅里面，如果你要去看的话，在利未记比如26章，在生命记28章，意思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没有遵照上帝的心意这个约哈，去过他们的生活的时候，神会使天必晒不下雨。这个是在神跟他们进入到一个立约关系当中，当他们不遵守约的时候，上帝的审判，意思就是说你遵行上帝的心意是蒙福的，你违背他的时候你会受到咒诅的。所以不降露不下雨是以利亚作为一个上帝的先知对于上帝的百姓提出的一个审判的一个宣判。那你说这个先知哈，除了是替上帝说话之外哈，先知还扮演一个角色，有点像我们今天哈，这不是最恰当的比方，但有点像哈，就是你今天看见比如说你可能没有实际去过这个法庭哈，但是你看一些什么电影电视剧哈，那你就会看见说有检察官嘛，对吧？他就是先知，有点像检察官，意思就是说当他看见有违背国家法律的事情，他必须要提起公诉。所以先知 上帝的先知是要扮演这样的一个功能，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就是他要提出控诉，因为他要替上帝来执行这个约的审判，但另外一个角度也是去可以执行约所带来的祝福。因为后来我们看见到了十八章第一节，这经文也打在上面了哈。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怎么样，降雨在地上。起先十七章的第一节这边是神的审判的言语，透过以利亚去执行。现在十八章第一节也是透过以利亚去执行，现在执行什么呢？约要带来的上帝的赐福啊，你看见了哈，这个审判跟赐福这两个都在了哈。那所以在这当中，不降露不下雨，用我们今天话来讲，就是说我们可能就会现在想别的哈，就是说可以，我刚才就说了哈，这个飓风的例子。但如果我们懂圣经，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不降露不下雨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线索，帮助我们知道说，哦，这边是在讲上帝跟以色列人的这个立约的审判跟祝福的事情。好了，当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之后哈，接下来我们就说，因为你看见这个一个小那个标题啊，就是以利亚的祷告嘛哈。我们看见十七章第一节他说了，他说我若不祷告，不降露不下雨。到了十八章第一节是神的话临到他，他说你要去，是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啊，但是这个降雨后来是他祷告哈。现在我们就要看了，什么叫做以利亚恳切的祷告啊？看下一张投影啊。下一张投影呢，你就看见哈，他先发生的一个事件呢，就是还没先啊到十八章嘛哈，这还在第十七章里面。在十七章这边呢，讲最简单呢，就是神让以利亚到一个外邦人家里面，而且呢是在一个寡妇家里面去住着。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我们就不去探讨它的细节了哈。但是你就先看哈这个经文，列王记上的十七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哈。既然我们的经文列在上面，我就邀请弟兄姐妹哈，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两节圣经哈。一二三，请。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人入他的身体。那因为我没办法把所有的那一段哈，那么长话短说哈，就是后来这个孩子呢就活了哈。好，这个就是先就是讲到这里哈。好，但是我为什么先让大家哈，主要是要看这两节圣经哈，我们要一起来想一想，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啊，我再说哈，在这个说他要祈求下雨之前哈，你看见这样的两节圣经里面。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你都看见求告这个字眼，对吧？求告，求告，求告谁呢？求告耶和华神。所以这两个求告都是求告，但是不太一样。在二十节里面的那个求告，你会发现说以利亚他是站在这个寡妇的立场，表达他这个寡妇心中那个很痛苦的心情。所以当他去跟神求告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一种祷告哈，求告，然后就跟神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寡妇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你知道这个祷告哈，这样的一个语气其实是有一点在干什么，在跟神怎么样，有点是在跟神抱怨 有点在跟神去，有点在指责神啊。但是我们说，以利亚在这边做的这个事情，他在这个边的求告，他是站在这个寡妇的心情，或者在这个寡妇的地位上，懂这个意思吗？哈，这个祷告没关系啊，因为他是在用我们今天话来讲，就是他在跟这个寡妇同理呀、啊，大家知道我在讲哈，同理心 （empathy） 哈，共情，他在体恤这个人，然后跟神去祷告。OK， 好。但是呢，在接下来下一个求告之前，他做了一个动作，他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哇，你说这个我懂哈、啊，我们学过这个人工呼吸法哈、啊。因为这个孩子死了哈，那你说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先进了，我太赞叹了哈。以利亚他这个三千年前他就懂这个事情，哦不是哈，不是哈，就他不是在用人工呼吸法哈。圣经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这个以利亚做这个事情，后来以利沙也在列王记下做同样的事情哈。他们做这个动作，我们一起来想想看哈，他最可能的那一个圣经哈那个神学的意义是什么？就为什么他要三次？这个我们先说，先不谈这个三次哈，就是伏在孩子的身上，他是要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想一想，这个其实不困难哈，你一想就知道的了。哈？不是按手祷告，不是说他，我这样说哈，他伏在孩子的身上，他用这个动作是要象征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一个什么真理？哈？还有呢？啊，孩子是死的，那以利亚呢是什么？活着的，那活着的一个躯体哈，一个身体，去伏在一个死的身体上，他是要表达什么含义啊？对，没错，就是他要把生命，好像就是说要注入到这个死掉的身体里面，但他知道只有神可以做这个事情，对吧？虽然他可以做这个动作，但是只有神可以做这个真正的。叫人起死回生，所以他做完这个动作哈、啊，三次，他这个时候就该嘛呢？哎，就是求告耶和华。我再说，这两个都是求告哈，但是这两个先后的求告很不同。但是你要开始想这个求告哈，他就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人入他的身体。”从这一句经文哈，你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你可以说：“哎。”这个经文看起来好像是蛮命令的语气哈，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人入他的身体。可是我会说哈，这个才是恳求的祷告哈，因为他有一个求这个字嘛。所以当然这个解经现在就要用点想象的空间了哈。我是想象说，如果我是以利亚哈，我这样服三次，你要想哈，第一次两次三次哈，我的心态是很恳切的哈，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使这个孩子活起来，只有神哈。所以我这个时候我是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啊，求你啊，有点说拜托拜托哈，求你使这个孩子的灵魂人入他的身体，对吧？我是代表他，在那一刻他有点代表神，他是一个活的人哈，他要让这个生命哈可以进入到这个死的这个躯体里面，所以就是他这个祷告就这样，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人入他的身体嘛。所以其实从这个后面我们才比较知道他要附在孩子身上的意义哈。但是呢，在这里我说它不是命令，而是一种恳切的祷告，祷告交托。而且在这个时候我相信，我只能说我相信哈，那你相不相信我的解经那是你自己的决定哈。我相信他在这个时候祷告交托的时候，他的心中是怎么样？他没有底，你知道吗？谁保证说你祷告上帝就一定要让这个生命进入到这个死掉的孩子的身？你懂我意思吗？哎，但是正是因为你没有底哈，你可能就会比较恳切哦。就你没有这个数嘛，你没有这个底嘛。哎呀，你说上帝呀、啊，如果你不去解救他，我们就没辙了。这才能够叫恳切嘛。所以现在，我们要去这样想象哈，第一个求告的时候，他站在寡妇的这个位置上，跟他同理哈，他把寡妇的这个苦情带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诉说表达。 可是到了接下来的这个求告，你会发现是以利亚他本人啊，他把这个苦情哈，他这个他现在的哈，他自己哈，把这个苦情带到上帝的宝座面前的这样的一种求告，这样的一种恳切。如果要我用我们今天一些话来表达，他是在 crying out to the Lord， cry out to the Lord， 向神大大的呼求、哭求、恳求。因为以利亚知道他不是有一个好像祷告的一个 magic， 好像是一个可以变魔术哈，哇，他有一个很管用的妙招哈，或者一个祷告的公式哈，然后每次这样一祷告哈就中奖了，没的，没有抵达。他知道他没有办法，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恳求。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跟他，他跟我们都是什么一样性情的人。这个一样性情就是说，我们跟他，他跟我们都在这方面是很需要上帝的。其实一样性情最简单的了解就是 motto， 就是说都是软弱的。你看见了吗？最后一张投影，真的来到下雨了哈。在十八章，既然有这个经文，41-43，我也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请。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我再说哈，这个我不然要一大段经文了哈。长话短说，最后怎么样？雨就下下来了哈，而且是滂沱大雨哈，亚哈哈要淋雨哈。在这边顺道提一下，亚哈虽然是奇坏无比的君王哈，但是呢，圣经对他的描述是很多重的。他坏是坏，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拿不定主意的人，所以常常是他身旁的人帮他去拿主意，所以他娶了一个这个老婆哈，他也是很惨。但是你就从这边可以看呀。以利亚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亚哈就上去吃喝。你有没有看见？这是很妙的哈，就从这个叙述文体的表达哈，你就去想象那一幕哈。他就说：“你可以去吃喝啊！”好，我去，他要去吃喝哈。所以你可以想象他跟他那个耶西别的关系了哈。好，在前一刻，如果你有机会读十八章，因为这边已经到41节了嘛哈，你在读前一大段的时候，是加密山上。以利亚靠着神大大的得胜，而且那个时候以利亚也祷告哈，神就降火烧尽一切的番祭哈，哇，耶和华是神哈。那现在的这个祷告神哈，就是在18章第1节，神就已经应许说的要赐福的那个降雨。在加密山上，如果你去看那个经文啊，一大段的经文里面，请问以利亚他祷告了几次火就降下来啊？讲最简单，你要不猜猜看，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一次就搞定了，啪一下降火啊。但是而且现在啊，这里要求降雨的祷告是18章第1节，神亲自话语临到以利亚说：“我要降雨在地上啊。”有这个应许啊。那个烧番祭哈，神还没怎么样哈，是以利亚向神求哈，要降火哈。我的意思就是说，神都已经应许说要这样子干了，要降雨啊。那这个时候你要去替以利亚想一想哈，为什么没有结果？因为如此七次嘛，就是仆人就上去观看，你看那43节说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如此搞七次，我请问你，如果你是以利亚，请问你作何感想？哎，这个时候你的身份角色没有变，你还是上帝这个很伟大的先知哈。第一次没有什么，仆人再去看第二次，回来报告没有什么、哦。第三次去再回来没有什么，再去看没有什么。再去看没有什么、哦、请问你是如果你是以利亚，请问你作何感想？哎，我刚刚我在加密山上祷告一次就搞定，哎，而且我现在祷告的这个求下雨是上帝你要说要赐福要降雨，不是我那个祈求神降火，那还是以利亚，懂吗？就是他要神这样做去彰显他是神嘛。哎，可是这是神，你已经就说要降雨了，这么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啊？你在这个寻我什么穷开心啊？搞七次，如果你说什么事，如果我们比较以利亚在那个求降火的祷告跟他这个时候求降雨的祷告，哎，我们赶紧做经文比较分析研究哈，是不是他少做了什么事情？懂我意思吗？所以比较不灵了哈，这是我们通常人的想法嘛哈。No， 不，这个是我们在祷告当中一定会经历、会面对的是一个奥秘。啊，就是现在所讲的，有的时候你一次好像就搞定了，哇，而且不得了的结果哈。那你现在搞了七次，还没结果，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就放弃不再祷告了吗？ No， 不，你看见以利亚怎么样，继续祷告，祷告又祷告， Pray and pray， 在祷告中祷告，祷告又祷告，这叫恳切的祷告，不是强求，不是去勉强神照着你的意思，而是很谦卑的，因为你看见他怎么样，他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他带着这样的一种肢体的语言来说明他谦卑倚靠神，而且再说没公事，不是他这一次求降雨少做了什么事情，比那个求降火的祷告好像少说了哪一句话，不，但是他因此没有放弃哦，祷告又祷告，你看见了吗？所以最后我们总结了，雅各在最后第五章为什么讲了很多哈，鼓励要祷告的这些原则真理讲了之后，为什么要用以利亚这个人物来做一个例子来鼓励呢？我就先说它不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要把以利亚特别凸显啊，做一个什么伟大的英雄人物，因为他说他跟我们一样，我们是 mortal， 但是我在说他那个在加密山上，然后接着以西结别说要取他的性命，他马上好像那样让我们来看，好像是一个所谓的 depression 哈，忧郁症，但是其实你知道他在家啊，就是来到神的山那边哈，他在做的继续是先知做的工作，他在继续在跟神倾吐他的心意，他是在控诉以色列人啊，这个我们没办法做这个经文的分析哈，这个列王记的十九章，但很有意思，因为神两次在跟他对话嘛，他都说同样的话。然后他就说以色列人怎么样背叛了你，杀了你的先知，毁坏了你的坛，如今只剩我一个人，其实他是在站在检察官的角度哈，他来继续控诉以色列人罪行哈，所以不是忧郁症了哈，如果就算他表面上有点忧郁哈，他的忧郁是因为神学原因，知道吗？是因为他做先知要做那个检察官的角色，他是因为一个神学原因哈，他这个有些这个忧郁现象哈，跟我们的这个忧郁可能不太一样的哈。好， 但是我们不去谈那个。雅各没有要用以利亚哈把他作为一个什么这个很这个伟大的这个英雄哈，所以我们每个人看了就说晕了，这怎么去学呢？不，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雅各是要鼓励收到那封信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基督徒，全教会。雅各鼓励你们同样可以像以利亚一样，借着祷告看见神迹的发生。无论是求不要下雨，或者是下雨哈，然后一下雨地就产生土产，意思就是说有非常棒的结果出来。他要鼓励，而且他说上帝垂听现在你们的祷告，正如当日他垂听以利亚的祷告。而且事实上我们可以说雅各在 这边用以利亚做例子，他有一个更重要的那一个他要达到的那个重点，就是说所有愿意不仅单单听到哈，我们再回到雅各书以前讲的哈，不仅是单单听到，而且愿意去遵行的，去实行出来的哈。他就对着这样的人说，像以利亚一样祷告又祷告，祷告再祷告，那借着你们这样的恳切的祷告，就祷告又祷告，不仅是会带下医治，因为前面一直在讲医治嘛，不管这个医治是身体方面的或者是心灵方面的，而且这个医治不仅是在教会当中发生，甚至搞不好会影响全世界哦。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今天看见雅各书第五章，我们就心中受鼓励，因为我们看见当以利亚无论是这个寡妇的儿子，或者是要求天下雨，他都惊艳到他只有祷告又祷告，而且是带着一个谦卑恳切祈求的心态，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数，他没有那他没有底，他的手中并没有一个祷告的魔棒，只要一挥事情就照着他祷告发生，他只有谦卑的来仰望上帝。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当他祷告又祷告的时候，用我们今天的俗话说，哎，神迹真的就发生了。所以求主你帮助北堂的弟兄姐妹，正如当时雅各所写信的对象，我们都被鼓励，我们就说主啊，我愿意在这个祷告的事情上面，我不仅听见这个道理，我愿意开始去行出这个道理，我就真的来祷告又祷告，祷告再祷告，然后看见医治在我们当中发生，不仅是医治，许多上帝奇妙的事情就在我们当中发生，然后从我们当中流出去，触摸许许多多的需要。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